隐身衣，杨绛。我们夫妇有时候说废话玩，给你一件仙家法宝，你要什么？我们都要隐身衣，各披一件，同出妖游。我们只求摆脱拘束，到处阅历，并不想为非作歹。可是玩得高兴，不免放肆淘气，于是惊动了人，隐身不住，得赶紧逃跑。哎呀，还得有缩地法，还有护身法。想得越周到，要求也越多，干脆连隐身衣也不要了。其实如果不想干人世间所不容许的事儿，无需仙家法宝，凡间也有隐身衣，只是世人非但不以为宝，还唯恐穿在身上像湿布衫一样脱不下，因为这种隐身衣的料子是卑微。身处卑微，人家就视而不见，见而无睹。我记得我国笔记小说里讲，一人梦魂回家，见到了思念的家人，家里人却看不见他，他开口说话也没人听见，家人团坐吃饭，他欣然也想入座，却没有他的位子。身居卑微的人也仿佛这个畏惧人身的幽灵，会有同样的感受。人家眼里没有你，当然视而不见，欣赏不理会你，就会瞠目无睹。你的自我觉得受了轻视或怠慢或侮辱，人家却未知有你。你虽然生存在人世间，却好像还畏惧人形，还未曾出生。这样活一辈子，不是虽生犹如未生吗？假如说披了这种隐身衣，如何受用，如何逍遥自在，听的人只会觉得这是发扬阿 Q 精神，或阐述酸葡萄论吧。且看咱们的常言俗语，要做个人上人呀，出类拔萃呀，出人头地呀，脱颖而出啊，出风头或拔尖儿冒尖儿呀等等，可以想见一般人都不甘心受轻忽，他们或抑郁而怨，或愤愤而怒，只求有朝一日挣脱身上这件隐身衣，显身而露面。英美人把社会比作蛇井，井里压压挤挤的蛇，一条条都拼命钻出脑袋，探出身子，把别的蛇排挤开，压下去。一个个冒出又没入的蛇头，一条条拱起又压下的蛇身，扭结成团，难分难解的蛇尾，你上我下，你死我活，不断的挣扎斗争，钻不出头，一辈子埋没在下；钻出头，就好比大海里坐在浪尖上的跳珠飞沫，迎日月之光而生辉，可说是大丈夫得志了。人生短促，浪尖上的一刹那也可做一生成就的标志，足以自豪。你是窝囊废吗？你就甘心郁郁久居人下？但天生万物，有美有不美，有才有不才，万句枯骨才造得一员名将，小兵小卒岂能都成为有名的英雄？世上有坐轿的，有抬轿的，有坐席的主人和宾客，有端茶上菜的侍仆，席面上有人做首尾，有人陪末座，厨房里有掌勺的上灶，有烧火的灶下地，天之生财也不齐，怎能一律均等？人的志趣也各不相同。《儒林外史》26回里的王太太津津乐道，她在孙乡绅家吃一看二眼观三的席上坐在首位，一边一个丫头为她掠开满脸黄豆大的珍珠脱褂，让她露出嘴来吃蜜饯茶，而《堂吉诃德》11章里的桑丘却不爱坐酒席，宁愿在自己的角落里不装斯文，不讲礼数，吃些面包葱头。 有人祈求飞上高枝，有人宁愿夜尾途中，人各有志，不能相抢。有人是别有怀抱，旁人抢不过他，譬如他宁愿一尾途中，也只好由他。有人是有志不深，自己抢不过命运，譬如庸庸碌碌之辈，偏要做人上人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常言道，烦恼皆因抢出头。猴子爬得愈高，尾部又凸又红的丑相就愈加显露。自己不知道身上只穿着皇帝的新衣，却忙不迭地挣脱隐身衣，出乖露丑。好些略具才能的人，一辈子挣扎着求在人上，虚耗了毕生精力，一事无成，真是何苦来呢？我国古人说，鄙人也，与义人也。西方人也有类似的话，这不过是勉人努力向上，勿自暴自弃。西班牙谚云，干什么事成什么人，人的尊卑不靠地位，不由出身，只看你自己的成就。我们不妨再加上一句，是什么料充什么用。假如是一个萝卜，就力求做个水多肉脆的好萝卜；假如是颗白菜，就力求做一颗瓷瓷实实的包心好白菜。萝卜白菜是家常食用的菜蔬，不求做庙堂上供设的真果。我乡童谣有三月三荠菜开花赛牡丹的话，荠菜花怎赛得牡丹花呢？我曾见草丛里一种细小的青花，常猜测那是否西方称为勿忘我的草花，因为它太渺小，人家不容易看见。不过我想，野草野菜开一朵小花报答阳光雨露之恩，并不求人勿忘我。所谓草木有本心，何求美人折。我爱读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之句，也启慕庄子所谓陆沉。社会可以比作蛇井，但蛇井之上天空还有飞鸟，蛇井之旁池沼里也有游鱼。古往今来，自有人避开蛇井而藏身或陆沉，消失于众人之中，如水珠包蕴于海水之内，如细小的野花隐藏在草丛里，不求勿忘我，不求赛牡丹，安闲舒适，得其所哉。一个人不想攀高，就不怕下跌，也不用轻压排挤，可以保其天真，成其自然，潜心一致，完成自己能做的事儿。而且在隐身衣的掩盖下，还会别有所得，不怕旁人争夺。苏东坡说，山间之明月，水上之清风，是造物者之无尽藏，可以随意享用。但造物所藏之外，还有世人所创的东西呢。世态人情比明月清风更饶有滋味，可作书读，可当细看。书上的描摹，戏里的扮演，即使栩栩如生，究竟只是文艺作品。人情世态都是天真自然的流露，往往超出情理之外，新奇的令人震惊，令人骇怪，给人以更深刻的笑意，更奇妙的娱乐。唯有身处卑微的人，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，而不是面对观众的艺术表演。不过这一派胡言纯是废话罢了，即要挣脱隐身衣的人听了未必入耳，那些不知世间也有隐身衣的人知道了也还是不会开眼的。平心而论，隐身衣不管是仙家的或凡间的，穿上都有不便，还不止小小的不便。英国威尔斯的科学幻想小说《隐形人》里写一个人使用科学方法得以隐形，可是隐形之后大吃苦头，例如天冷了不能穿衣服，穿了衣服只好躲在家里，出门只好光着身子， 因为穿戴着衣服、鞋帽、手套而没有脸的人跑上街去，不是兴妖作怪吗？他得把必须外露的面部封闭得严严密密，上部用帽檐遮盖，下部用围巾包裹，中部架上黑眼镜，鼻子和两颊包上纱布，贴满橡皮膏。要掩饰自己的无形，还需这样煞费苦心。当然，这是死心眼儿的科学制造，比不上仙家的隐身衣。仙家的隐身衣随时可脱，而且能把凡人的衣服一并隐掉。不过，隐身衣下的血肉之躯终究是凡胎俗骨，耐不得严寒酷热，也经不起任何损伤。别说刀枪的袭击，或水烫火灼，就连砖头木块的磕碰，或笨重的踩上一脚都受不了。如果没有及时逃避的法术，就需练成金刚不坏之躯才保得大事。穿了凡间的隐身衣有同样不便，肉体包裹的心灵也是经不起炎凉，受不得磕碰的。要练成刀枪不入、水火不伤的功夫谈何容易。如果没有这份功夫，偏偏有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，就难保不气破了肺、刺伤了心，哪还有闲情逸致把它当好戏看呢？况且不是演来娱乐观众的戏，不看也罢。假如法国小说家萨勒日笔下的瘸腿魔鬼请我夜游，揭起一个个屋顶让我观看屋里的情景，我一定辞谢不去。获得人间智慧必须身经目击吗？身经目击必定获得智慧吗？人生几何，凭一己的经历沾沾自以为独具冷眼跃进人间，安之不招人暗笑。因为凡间的隐身衣不比仙家法宝到处都有，披着这种隐身衣的人多得很呢，他们都是瞎了眼的吗？但无论如何，隐身衣总比国王的新衣好。